我们每个礼拜所要念的《使徒信经》里面，其实每一句话，甚至每一个字都包含着我们相信这样的事：我们相信有个全能的父，我们相信他创造了天地万物，我们相信耶稣是上帝的独生子。那么在最后一句说：“我信罪得赦免。”我们相信。因着相信耶稣，因着耶稣的工作，我们可以得赦免。这些大概都我们比较熟悉的，可能你没有想到，居然使徒信经里有一个我们的信仰，是我信。虽然他不是直接这样讲，我信耶稣会审判死人活人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如何如何如何如何如何，在讲圣灵之前的那句话。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拯救他的儿女。哎，是了，不过《使徒信经》不是这样讲。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上帝会按着他的公义，按着他神圣公义的全备的律法来审判。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，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也讲到说，按着他的福音来审判。审判这个事情就是说，基督徒比较，虽然我们也念，但是我们不大多去想。我们想上帝做的事嘛，他的创造多么美好，上帝的耶稣基督拯救多么美好，圣灵在我们生活当中如何带领我们，尤其现在灵恩派这么强调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工作，医病赶鬼啊，这些上帝所做的事情，我们会记得，但是上帝的审判，不大记得，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件事情里面，就是一个神人被一个老先知骗了，骗了以后他被咬死，被狮子咬死了。然后那个老先知呢，我们刚刚看到了，还假惺惺的，不知道是假惺惺还是真惺惺的，就说啊，我的兄弟啊，我为你难过啊，然后跟他的儿子说，把他跟我葬在一起，就是这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。有一个神人，这个神人是被骗了，被骗还被处罚，被骗还要被上帝处罚，而骗他的没有被处罚，没有被审判，这我们觉得非常不公平。要回答这个问题，上帝。为什么这样做？跟我上一堂讲的有关系，就是任何一个人，包括那个神人，并不是无辜的。但是那个重点我们今天不谈，我们要谈说，上帝今天或者当时或者我们在整个圣经里面，好像有很多没有审判的事情，或者说没有公平的审判。如果我们说要有审判会有一个公，会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那前提，当我们今天讲一个法官嘛，要审判就是要很公平，而且要很有智慧。你看那个莎士比亚那个《威尼斯商人》里面要公平，要智慧。那个法官甚至还要包括是个检察官，把真相找出来，然后罚那个做错的人。我们今天讲到的法院的审判。和我们今天用到，甚至在圣经里面讲到的审判，我们的印象多半就是两件事了。尤其如果是西方的法院，两件事，法官做的审判两件事，或者说法院做的审判两件事。第一件事，有罪还是没有罪？那通常这个是由陪审团来决定的。决定了有罪以后，决定无罪的话，法官那就没事干了。无罪就开释了。如果是有罪的话，那下面就不是陪审团做的，就是法官做的。法官就会按着法律，按着他的罪恶处罚他，罚他多少。这是我们看到的这是法律。审判是决定有罪没有罪，然后如果有罪，他应该受多少处罚，这是我们看到的。但在圣经里面讲到的，其实比这还要多。圣经里面讲到的，有罪无罪，或者是有罪还是有冤，还是有义， 然后有罪要处罚那个罪，有冤要伸那个冤，有义要照他的义赏赐。审判里面不是只审判人的错误然后处罚他，也包括人的正确来祝福他，来赏赐他，以及人受到的冤枉来补偿他。就是在我们在圣经里面，包括耶稣讲的，包括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里面，诗篇里面很多主会伸冤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那都是审判的一个部分。这个都要假定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上帝绝对是全然公正全能的。那如果我们有这个假定，我们要推翻这个假定了。如果上帝会有一个最公平的审判，他是全能全然有智慧的，全然公正的，该罚多少罚多少，该赏多少赏多少，该伸怎么样伸冤就怎么样伸冤，那也表示一件事情，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恶人，从亚当夏娃开始，从该隐开始，他们所做的恶并没有被处罚。就我们先假定上帝绝对是全能的公义的，所以最后的审判会很公平。那如果你这样假定，你就会问一个问题了，那为什么会有恶人呢？为什么上帝没有早一点就消灭这恶人呢？如果在最后的审判我们一定假定他要非常的公平，就是有人有委屈上帝会替他伸冤的话，那我们就问，为什么上帝会让这个委屈发生呢？如果他很全能，为什么就不让他，就根本没有这种事嘛？好，对不起，讲到总是提出很多问题，然后讲一点点回答，那回答也不一定能满意哈。因为要讲那个审判，我们不能不提到上帝的公义，上帝在人间所做的带领，这里面有太多太多的问题了。不仅是那个神学上的，不仅是约伯记的专书，或者是诗篇七十三篇专篇在讨论这些问题，我们生活中也都在问，哎，神公不公平呢？神有或者说神很不公平，神怎么对我这样子呢？或者神对海地、对智利、对谁谁谁不公平？这公不公平，通常我们也是两方面的，一个是让很多人受到很多的伤害。好像他不应该受到这样的伤害，还有一个是让很多坏蛋得到很多好处，然后他不应该得到这些好处，神不公平，这些问题我们都会在问。那这些问题在我们今天看到经文里面，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被狮因被骗而被狮子咬死，因被骗不是骑在狮子上面神替他伸冤，将来有没有这一天我不知道，而骗他的人好像很平安，就好像很不公平。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？当然都是凭着信心依靠上帝的话，都是凭着信心看到十字架上耶稣。十字架实在是太重要了，所有重要的所有的问题的答案都在那个地方，包括神的公义，包括神的慈爱，包括神的能力，包括神为什么在历史上这样带领各邦各国各族各民，包括神为什么今天带领你是这样子，包括为什么让大事小事都是国民党又败选，包括为什么我不知道，哎呦，是不是绿营要回潮了，我们椅子颜色要换成绿色的哈，或者对，我不是在谈政治，我只是在说我们在人生看到很多事我们觉得不公道，我们觉得不对。那我们虽然不去讨论那么多事情，我们没有那个时间，我也没有那个能力讨论，但我们有答案，我们知道上帝一定是公义的，但我们就看这个经文，从这经文来看起。哎呦，我们真希望，我们必不是希望上帝是公义的，我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，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信念。事实上如果没有，连不信主的人都希望有公平，连这个世界上最不公义的江洋大盗或贪官污吏，或者是暴君，或者是骗子，或者是怎么样的坏律师啊，或者坏犯人或坏法官，我相信他们都希望公平，他 都既希望公平也希望慈爱。当他做的对的时候，譬如说一个江洋大盗，他用最想的最仔细的要能够抢到那个银行啊，有最好的设计，他我相信他也很希望很公平的抢到那个钱，就是我花了这么多时间这么样计划怎么样怎么样，这里各位这那个抢银行成功的那个故事是很多的，包括有个还拍成电影的，就是应该在1960年代还70年代，有一群抢匪在英国抢了一个银行，那个那是轰动世界的事情，他很花功夫到最后成功了，他们很花功夫成功了。如果说比如说他们抢银行什么都算到了，警察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他们什么都算得很好了，假如说他们要带着那些出来的时候，走地道出来的时候，突然来了一个大地震，垮地道垮下来了，他们会不会说倒霉啊？会不会那意思就是不公平啊？我的意思还是这样说，即使最坏的人玩法的人，他也希望他能成功的玩法，他投资进去多少，他花了多少力气，他能得到多少报酬，就这是人在神在人身上造人，按着他的形象造的人，即使是被罪恶彻底的败坏了，而神的形象不能完全涂抹，他还是有正义感，他还是有公平，他还是有善良，他还是有慈爱。因为罗马书第二章讲，这显明律法的功用写在他们的心里，没有被磨灭，即使被我们的罪恶不断的扭曲。所以我们希望要有公平，要有正义。我认为即使是我们看不到这么多公平，而盼望有公平和正义，都表示有上帝的存在，否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这从哪里来。在创世纪18章25节，耶和华跟亚伯拉罕的一段对话，亚伯拉罕知道耶和华要灭掉索多玛俄摩拉，于是亚伯拉罕就非常不客气的去跟耶和华有了5次的对话，无论善恶你都要剿灭吗？假如那个城里有50个义人，你还剿灭那地方吗？不为城里这50个义人饶恕其中的一人吗？将义人与恶人同杀，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，这断不是你所行的。下面一句话，审判全地的主，你是审判全地的，这个全地应该包括全宇宙，审判全宇宙的主岂不行公义吗？在神学里面每次讲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，一定讲到上帝的公义，讲到上帝的公义的时候，一定会讲到上帝的审判，审判一定要公义，你不可以把义人和恶人一起剿灭。我们今天实在是不去分析这一段话了哈，因为这不是我们重点。其实亚伯拉罕要求的是不公义，亚伯拉罕意思是说恶人义人应该有不同的待遇，对不对？你不可以把他一起消灭嘛。可是他要求的却是把恶人和义人一起得到生命，为了那50个义人饶恕其中所有的恶人，还是不公平，对不对？他应该做的，他应该祷告的是，你应该保全义人的性命，把恶人消灭。亚伯拉罕都没有这样讲，我告诉你，后来上帝做的就是这件事。亚伯拉罕也不知道是不是上帝做的这件事，因为亚伯拉罕不知道罗德死了没有。人在向上帝求公平的时候，他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，即使这个是信心的伟人，他也不知道上帝的意义是多么的奇妙。不过我们要表达的就是，亚伯拉罕很诚实跟上帝讲，如果你审判这个世界，你要公平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，以恩报恩，以仇报仇，以宽大待宽大的人，以严厉待严厉的人，这叫公平，这叫正义。当上帝在这个世界上好像没有审判的时候，或者没有行出公义的时候，我们很难过， 我们很愤怒，我们很不高兴。当上帝施行他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很满意，或者说我们会惧怕。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七节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，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上帝不偏待人，我信他会按人的行为审判人，我信，而且我称这样一位上帝为我的父。彼得说，如果你们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应该在座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这样，我们祷告都是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个父是按人的行为审判个人，你们就当存敬畏的心。如果我们知道上帝会审判，我们就存敬畏的心。如果我们知道上帝公平，我们就甚至敢对上帝看来的不公平说，你不可以做这个事，如同亚伯拉罕一样。这是相信上帝的人应该有的态度，公平正义。我们信的是这位上帝，我们不和稀泥。当然了，如果要继续另外一个分支出去的，就是这个公义跟他的慈爱是如何。我信他将来会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，再隔两句，我信罪得赦免。这都很奇妙，也值得我们去想的。好，我们相信上帝的慈爱，我们相信上帝的赦免，我们相信上帝的公平，我们相信上帝的刑罚，我们相信上帝的正义。我们的确在相信的时候，我们是相信，但我们也的确有问题，我们也这个问题，我们也造成我们心中的呼喊，向上帝呼喊，求你拯救，求你伸冤。这样的圣经太多太多了，我提几处。一处，诗篇第十篇第一到十八节，各位听我读就可以，你们要翻也可以哈。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？我在患难中，很多人在患难中，你为什么隐藏？你为什么站在远处，好像不看不管？恶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，怨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，因为恶人以心愿自夸，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。恶人面带骄傲说，耶和华必不追究他，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，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，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。他心里说，我必不动摇，世世代代不遭灾难。他满口是咒骂欺诈，诡诈欺压，舌底是毒害奸恶。他在村庄埋伏等候，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，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。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，他埋伏要掳去困苦人，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。他心里说，神竟忘记了，他湮灭永不观看，他看不到。恶人为何轻慢神，心里说，神必不追究。耶和华，求你起来，求你举手，不要忘记困苦的人。我们求神审判，我们求神施行公义，我们都会讲最后的审判，那又是我们刚刚读的使徒信经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我们读的时候可不要想到，如果真的只有将来，如果你每一年在你的办公室你自问良心，人家也都看得到，老板也看得到你做的是最好的，可是你考绩是最差的，那些偷鸡摸狗的会去送礼的考绩是最好，你能说主啊，我信将来你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太久了吧，最好明年就翻盘吧，最好现在就翻盘吧。你考大学，我们以前有查分数，你觉得你考得很好，结果成绩给你是你落榜了， 你希望主啊将来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，等到一万年你再来的时候，我看到啊，我考上台大了。你要等那么久吗？我不知道，这两年来我们大家的法律知识都增加了很多哈，因为这个阿扁总统的审判哈，审判要公平。我以前想就是这样嘛，审判公平就是那个人有罪就罚他，那个人没罪，如果我们就赦免他。如果我们再讲，就单讲这个，不讲到说赏，不讲到申冤的，就有罪就罚，这叫正义，这叫公平。现在我还听到了，也开始在学啊，叫程序正义，就不是结果正义。这个人是不是杀人犯，定不定他罪，这还只是一部分。包括在寻找他有没有罪的时候，那个程序不当，那就像 O.J. Simpson 的那个 case 一样，大概大家都知道他有杀他太太，但是因为他的辩护律师太厉害了，找到了警察或者检方在办整个案子的时候，有一点或者我不知道有一点还是很多程序上不对，所以真正的正义。照美国那时候解释，就是应当把这个杀人犯放掉了，警察应该好好反省一下啊！我们听了当然又很火大了。但是我要说，假如说哈，程序的正义是很重要的，其实应该也是很重要的。如果就是今天你。你是一个嫌疑犯，说你是，我们讲最简单的，我们说你，有人说你是杀人犯吧，你杀了人。假如你真的杀了人，可是没有任何的证据，只有一个证据，就是你被检察官那边或者是检方那边屈打成招，你招出来的。照西方的法律，这都不成立。我们会想到说啊，反正你是犯人嘛，你真的杀了人了，打了你几鞭子，把你招出来，这很好嘛，多打一下。这个对不对呢？我想西方人会想到说这个不对的理由就是，那以后每一次就是用打的打出来，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打出来的不是真的，所以最好程序还是要正义。那我们现在问题就是，上帝在办案的时候不但打了，还打了无辜的人嘞。所以我自己看啊，我们在讲审判的时候，就跟我们看约伯记看诗篇73篇跟我们平常一样，像 C.S. Lewis 写的一本书名字一样， God on the deck， deck 就是那个在审判席上，他是被审判的，那个法官被我们审判了，我们觉得他很不公平。不仅是目前我们看到的好坏的分没有分清楚，好人没有得赏，坏人没有得获得罚，而且在好坏这个过程中，有的时候就算申冤了，那个申冤像年轻人大家没有看过杨乃武小白菜那个一样，那是一个很有名的剧，那是一个很有名的清朝的一个冤狱，最后是平反了。哎呦，但是各位当中喜欢国剧的人可以跟年轻人开上一轮那个说书，哇，好精彩。后来平反是平反了，好惨哦。各位，约伯记不也平反了吗？最后神恢复了约伯，甚至约伯比以前更富有，他死了三个女儿，七个儿子，神又给他了七个儿子，三个女儿，哇，平反了是吗？各位，那死掉的十个小孩呢？他们平反在哪里？程序正义在哪里？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如何如何如何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们是信这个，如果不信这个我们也活不下去，如果不信这个我们尽前度日，像刚刚我们看到的彼得前书第1章17节， 我们敬虔度日的心也会减少。可是我们信的不只是这个，使徒信经固然是讲我们相信的最后的审判会发生是公义的，但我们也相信如同圣经其他地方讲的，我们也可以这样祷告，主求你现在就审判，或者这样讲，求你现在就拯救，或者这样讲，求你现在就显出你的公义和你的慈爱。因为实在神的审判、神的拯救、神的公义、神的赦免，其实都在神里面，没有什么分的。诗篇第十篇，神啊，你不要站在远处，我不能等到将来审判活人死人，现在你看看恶人的骄横，现在你看看那些可怜人、困苦人的痛苦，请你现在就看一看。哦，感谢主，新约也告诉我们，其实现在上帝就有审判。我再说审判是什么意思，审判就是处罚做错的人，赏赐做对的人，替那个无辜者伸冤。难道我们不希望现在天天此时此刻做错的人就受到处罚，做对的人就受到得到赞赏？各位，你的儿子，你说叫妈妈妈，哎呀，马上就是什么审判嘛，审判什么，给他赏嘛，对不对？你说等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再给你赏，他永远不会喊妈了。各位，我们都希望有及时的，这是程序正义的一个部分，迅速的没有拖延的审判。旧约里面有讲，我刚刚只是念一篇诗篇，很多，新约里面也有，约翰福音第三章16-21节，16节不需要念了，神爱世人。17节，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。在我们中文的翻译，原那个小字里，你看到知道原文有两个意思，不是要定世人的罪，或作不是要审判世人。就是定罪和审判在中文圣经里有的是，就是原文是一个字，有的时候我们翻成定罪，有的时候我们翻成审判。看起来翻成审判是比较广泛的，因为审判不一定是定你的罪，审判可以宣布你的无罪，甚至到我们刚刚讲审判还可以赏赐你，但在这里应该是定人罪，我们人都有罪，审判结果一定是被定罪。但是耶稣来，起码他的第一次来是叫人因信他得救，信他的人不被定罪，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，不信的人已经被审判了，不必等最后的审判，今天已经有了。诗篇第88篇，这都是很多诗篇里面的一篇啊。诗篇88篇10-12节，我从9节读起好了。我的眼睛因困苦而干瘪，耶和华，我天天求告你，向你举手，你岂要行其事给死人看吗？难道阴魂还能起来称赞你吗？岂能在坟墓里诉说你的慈爱吗？岂能在灭亡中诉说你的信实吗？你的奇事岂能在幽暗里被知道吗？你的公义岂能在忘记之地被知道吗？那是可拉的后裔写的，这篇诗篇有很强烈的神学意味，其实文字也很美，这美有点有悲哀的美哈。死亡在各国的文学里面都有不同的形容，死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啊？在诗篇88篇里面，死哈、啊、有形容6节极深的坑，死是黑暗的地方，死是在远处，死 十二节在幽暗，死就是幽暗的地方，死是在忘记之地。这句话最动人，死是 land of forgotten， 死是一个被忘记的地方。这是可拉的后裔写的，在希腊罗马的神话里面也有，就是你过了那个死河，到了阴间的时候，那个人进去的时候，人要给你喝一瓶东西，那瓶东西喝下去，你什么都忘记了，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。我们中国的神话里有类似的，你在投胎你就把过去的事情都忘记了。我们不相信那些神话啊，但是人有这种天性，我们会觉得死亡是一个别人不纪念他，他也不能再想到别人的地方。死亡的可怕就在这里，你跟所有人断线了，会有种种的迷信啊、灵媒啊，或者是跟死人沟通，都是我们有一种欲望嘛，我们有一种盼望，我们希望跟我们死去的人还能有所联系。可拉的后裔说，你的歧视、你的公义在忘记的地方，也就是在死亡里面不会被知道。好，这里面其实他要讲的是什么？他要讲的是，请你快一点审判，请你快一点伸张正义，因为人已经死了，而且死了这么多，你不觉得这篇诗篇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诗篇，这样祷告，你必须有惊人的信心了，因为这样的呼喊从亚伯开始就没有停过，亚伯神也没有伸他的冤，一直到启示录应该是第五章第六章，也是在祭坛下被瞎的人也在讲，你什么时候伸冤，你什么时候审判。我们基督徒感谢主，看在圣经里看到这些，其实是给我们更多的信心，也给我们更多的盼望，我相信也给我们更多对上帝的敬畏，像彼得前书我刚刚讲的一样，以及那个跟上帝的亲密。亚伯拉罕对耶和华说，审判全地的主岂能不公义，他跟神好亲密哦。如果你看那段经文，是亚伯拉罕好像挡住了耶和华一样，我不让你走，请你回答，请你听我的祈求，这是一个态度，这是一个祷告的态度。我希望今生就能看到神的审判，今生就能看到神的公义，今生就能看到神的公义的手在执行。事实上我们也看得到，我们相信上帝，又回到使徒信经了，创造天地的主，那是开始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其实末了神也是创造天地，神是更新天地，在新天新地里，在过程当中，神在审判，神在恩待，神在保守，神在提醒。我们再说审判的意思，就是让恶人受到当受的处罚，或者说恶人受到处罚，善人受到称许。你不觉得，你不知道上帝已经天天在做这个事吗？你没有看到恶人受到处罚吗？当然有啊。难道你没有看到监狱？你觉得监狱里被关的通通都是冤枉的吗？你没有看到恶人死亡吗？你看那么多坟墓，每一个坟墓都是恶人。神有审判，神对每个人都有审判，地震、海啸、台风、死亡、生病都是比较小规模的审判。问题是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审判又不太公平，对，我们也会觉得哎呦，海地那啊，四川大地震那个镜头比较多一点啊，海地比较少一点，就是小孩子被压死的那个学校的那个，我们觉得这很不公平啊，我们马上又会想到希罗亚楼瘫了压死的人，神的审判公不公平。在这里我们就再确定一件事情，在现实的世界 堕落罪恶的世界里面，我们绝对相信，就像亚伯拉罕相信上帝一样，他是又真又活又公义又慈爱又全能又怜悯的上帝。今天在索多玛俄摩拉也好，在那是几千年前了，几千年后，如果还有几千年后的话，在这个人间，我们相信上帝多多少少按着他奇妙的智慧限量供应哦，量身定做哦，给每个人有一些遭遇，这些遭遇是让他对上帝敬畏的遭遇，就是审判。各位，当我知道我得高血压哈，一量，你这第一个反应就是，哎呀，主啊，那件事我做错了。我，哎，各位，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说，哦，最近吃了太多肥猪肉，不是那个错哈，是不足为外人道的错误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当有一些打击一临到你的时候，我想神在我们心里所造成的就是，哟，法官在跟我讲我做错了。我们生活里都有，我也记得很清楚啊，以前有一次我们在美国的时候，去那个从教会出来，星期天从教会出来，那天因为我们有事，就是早一点出来了，那个阿门颂还没唱我们就出来了。出来这一关门的时候，我夹到手了。各位，在平常我就不会想，在那时候我就想，哦，上帝在审判啊，你不应该偷溜出来。各位，等一下阿门颂没唱完你可以走，先走没有问题啊。这些我上帝的审判，从我们人来审判，因为我们也在判断，不一定准确的。那个手被夹到是不是上帝就处罚我，这我不知道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很多人头都应该被砍掉，他根本没来教会聚会了，我只是早出来一秒钟，你20年没来是不是应该砍头了。只是我们相信，我们必须相信耶和华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他没有哪一个时候哪一个地方哪一件事上没有全部他的恩惠和慈爱，他不是在彰显出来，只是我们的领受是有限的，而这个有限的领受总是希望我们更多归向他。耶和华总在审判，包括每个人都会死亡，每一个死亡都在提醒我们，吃的日子你必定死，每一个事情都在提醒我们，上帝会按着他的律法来公平的审判。在现今，即使是很小的事，甚至我们觉得说无辜的人受到了不当受的那个天灾或人祸的时候，如果我们头脑还够清楚的时候，恐怕我们基督徒也会想到说，再无辜的小孩甚至 baby 也是有原罪的。当然了，另外一方面，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也都记得，神也随时随地在施恩，我信罪得赦免。这也不是等到最后审判的时候，上帝对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说，啊，我免了你的罪，因为你信靠了耶稣，而是我们今天就会做这样的祷告，对吧？虽然不一定你随时随地在做这样的祷告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。神常常时时刻刻赦免我们。事实上，吃的日子他们那天并没有死，起码肉身没有死，神就在赦免他们。神在赦免这世界上的人，赦免这世界上不断在犯罪的人。神不但在赦免，在审判，在提醒，在警告，神也在施恩。今天这世界上每一个人，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，我们没有一个人配享受今天的阳光、今天的空气、今天的地没有裂开把我们吞下去。他赐阳光雨水给好人也给歹人，有的时候给歹人还赐得更多一点，有的时候给歹人更多一点，就像我们刚念的那些诗篇呢，主啊，为什么这些坏人这么，他们怎么样脑满肠肥的，好得很呢？你有没有让他们中风？ 只有让他们吃得很好，穿得很好，喝得很好。不，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我还是要说，我们相信上帝在今生就有审判，就有对付，就有提醒。在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神人的死，神是很严厉的做了一件事情，我们承认神非常严厉的做一件事情，让那个神人死掉了。那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，就是你不要把上帝想成一个朝令夕改的上帝，你也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欲就接受魔鬼对你的欺骗，好像上帝改了，甚至对我们来讲还多一个，你不要觉得上帝很不公平的审判别人。神，我们上堂已经讲过，神实在是给这个神人让他知道他该做的事，也警告了当时的耶罗波安和当时的人，这都是恩典。当一个人被审判的时候，当一个人因为犯罪而显出，甚至犯罪而显出上帝很强烈的审判的时候，那都表示一件事情，那都是警告活着的人，你想，你们想，这些人比那些耶路撒冷众人更有罪吗？不是的，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西罗亚楼瘫了被压死的人并不比别人有罪，圣经早就讲出来了，圣经不怕你说上帝不公平，圣经说了他们并不比别人有罪。智利那些被压死的，海地那些被压死的并不比我们更有罪。重点在什么？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。神审判了他们，或者让他们死，让我们蒙恩惠，是叫我们悔改。当然了，人的罪恶就在这里，我们总是把上帝美好的意愿扭转过来。神刑罚了他们，放过了我们，我们就说哎呦，没有天理，继续作恶。上帝老天无眼，继续作恶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现在能吃现在吃，用什么方法只要能吃就好，只要能占有就很好。上帝越多对恶人的宽容，希望恶人能悔改，恶人不但不悔改，反而继续作恶。上帝越多对义人有刑罚，义人常常如果信心软弱，不会更加坚定信靠上帝，反而说我信上帝干什么，这么不公平。我讲到这里要强调的就是，我们相信上帝的审判，上帝的公义在最后会完全彰显出来，但今天不是没有。一个有信心的人相信最后的审判，也相信今天上帝在掌管在做事，就让我们更敬虔的来度日，我们就更敬虔更感恩的来度日。事实上今天跟最后审判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什么不一样，我们都相信上帝的公平，上帝没有改变，也就是上帝用他的话来审判，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，按照我们的信心，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，对今天对以前的人都是一样。所以在伊甸园也好，在今天也好，在将来最后审判的人也好，面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，我们总有一个不变的，就是我们相信上帝绝对公义，这个公义希望就来带来我们生活中越来越正直善良的生活。好，我再说那个神人死掉了，提醒了所有的人，提醒了所有的人，神的话不改变，神美好的旨意不改变，你不要因为自己的私欲而上魔鬼的当，还要怪罪上帝。这对神人，这对当时人也是提醒。刚才牧师跟我中间交通的时候讲得非常好，他就说神对这个神人非常好，这个神人300年以后，就是他的预言实现了，在列王记下23章，约西亚就是约西亚王回头看见山上的坟墓，就打发人将坟墓里的骸骨取出来，然后约西亚问说我所看见的是什么碑，那城里的人回答说先前有神人从犹大来预言说，预先说王现在向伯特利坛所行的事，这就是他的墓碑。哇，这 上帝的话实现了，300年以后才实现。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，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看到，我们中国人最看重的就是什么？要有名啊，要万古流芳啊，要留名啊。我们不希望末世死了以后人家忘记我们的名字啊，我们希望被人纪念啊，我们希望留名啊，暴死留皮，人死留名啊。约西亚王离这件事已经得300年了，当他在执行这个预言的时候，他并不知道他正在执行这预言，他看到了一个碑。那个是什么碑？圣经讲不是他身边的历史学家，哇，精通古史，不是他身边的文士精通圣经，那城里的人，城里人都知道。哦，先前300年有个圣人来到这里，他说了我们的祖先拜偶像，那个拜偶像的坛会怎么样，结果往往今天你正在做这个事，他的碑就在这里，也就是这个神人有非常好的名声在那里。上帝所做的审判，对当时借着这个神人对当地的王所做的审判，当时就实现，王的手枯干了，当时就实现坛裂开了，当时就实现灰倾倒了，只是当时的实现，没有叫王悔改。这上帝显出来的事，你不悔改，将来你的罪就更大，因为你看得更多了。上帝在今天所做的这些小小的审判，这些地震，这些台风，这些水灾，这些旱灾，这些东西应该叫那些没有受到伤害的人一方面悔改，当另外一方面就是赈灾了，还有一方面就是悔改。那如果没有造成悔改，神还一再的天天的有地震，有台风，有这些事，就提醒活着的人你要悔改。各位不要忘记，神每天降的阳光、空气、雨水，那更多的恩典是叫你感恩信靠的，都是有这样的目标。神对那个神人很好，神对那个城里的人也很好，神借着这个神人和神人所行的神迹以及那个神人的死，叫全城人记得上帝不可轻慢。可惜他们还是轻慢了，他们甚至为他建了一个碑，但继续去拜偶像。这就跟很多人哈，哦，称赞那些宣教士，颁一个奖给这些什么台东的医生啊，宣教士，哦，这在这个土地上献出了多少，一样，他们知道他们做得很好，但他们不信他们的神。就是今天如果有一个人觉得基督徒不错，今天如果有一个人或者是在你们教会附近说，哎，这个教堂实在不错啊，都彬彬有礼，这进出的人，进来的人都很愁苦，出来的人都很快乐，并不是说聚会完了很快乐的回家，而是说在这里被牧养了，所以觉得很快乐。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的活动，所讲的一切，如果他们说很好却不信的话，各位，当时就跟这时候的审判会一样，最后会，你不能够在神面前说我不知道你，你知道我的仆人对你说过。上帝让这个人死了，告诉我们神是轻慢不得的，然后又让他有很好的名声，那还有什么不好？你说当然不好啊，他被狮子咬死了，这还好啊。好，这就跟我们听到迦南的小孩子被杀掉了，四川的小孩子被压死了，或者是我们所谓的听到好人死掉了，受难了，这是很不好很不公平的事，反应都有一个基本上的错误。那错误就是，你怎么知道死了就不好？你怎么知道那个神人死了以后就很不好？如果你觉得那个神人死了是很不好的事，那我跟你讲，你是根据你的肉体来判断这件事，你根据所有不信主的人他们的理智他们经验来判断这件事。因为我们今天觉得我们中国人都是一定是这样想的嘛，如果不信主的 一个人死了是最坏了。为什么一个人死了最坏？因为一个人死了你就看到他，对不对？慢慢肉就臭了，烂了，也不能吃也不能喝，跟他讲话也没反应，就跟泥巴一样。他就算是毛泽东是斯大林多有权威，死了以后这比狗还不如。所以我们觉得人死了最惨，人死了最不好，所以那小孩子死了很可怜。可是亲爱弟兄姐妹，我们还是基督徒，哎，谁跟你讲人死了就是臭了烂了什么都没有了？谁跟你讲的？你是根据什么讲的？你说经验，对对对，我们每个人经验都是。可是圣经怎么讲的？圣经讲人死了就臭了烂了就没有了吗？圣经不是一直跟我们讲一个义人死了是得到了安息了？所以谁跟你讲我们死了是很坏的事情？不但不是很坏的事情，保罗说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耶。我当然不是说下一次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都要恭喜那未亡人，哎呦好的无比，他死得真好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但你可得有这样的信念哦，我们基督徒如果不相信这一点的话，我们就不是基督徒了。但我们基督徒如果没有正常理性，我们也不是人了。所以当我们碰到人看到人死的时候，不管是地震，不管是年轻死，不管是得癌症，我们有难过是真实的。我们难过有太多的理由，包括我们跟他分开了，我们是不能跟他讲话，暂时不能跟他讲话，暂时不能跟他沟通了，所以我们很难过。我们难过也是看到上帝的审判还是在他身上有成全，就是人每个罪人都会死。但是我们有更多的感恩和放心，如果他是基督徒的话，我们知道他现在到的地方绝对比他还没去的地方要好的，绝对比他原来的地方要好的太多了。我绝对相信仁德长老现在去的地方比他原来在的地方要好的太多了。我相信，如果我不相信我就不是基督徒了。可是我并不喜欢仁德长老就死掉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人死掉，因为死是罪恶的咒诅。各位，这里吊诡的地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确能处生也能处死，我们处生，我们能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能活出上帝的良善，我们能处死，因为我们知道圣徒的死是安息，是平安，是美好的。所以谁跟你讲那些小孩子很可怜很倒霉？我们同意他们很可怜很倒霉，因为我们有人性，这人性也是上帝造的。我们看到人的惨死或者生病，我们是同情的，我们是帮助的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我们会说包括他们的死亡，我们绝对相信神很公平慈爱的在对待他们。我们看不到那个是什么样的情形，可是我们从圣经里面所讲的包括拉撒路所去的地方，我们知道是美好的地方。我们不必还上天堂，到了天堂才知道，我们现在就知道。所以那个神人他早一点习了世上的劳苦，跟这个世界上每一个人习了世上的劳苦，又能够得到平安，然后又能够对在世的人做成一个警告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我不觉得那个神人的死在任何一方面是不能够解释的。那神根据什么审判？根据他的公义善良，根据他的话。神将来根据那个审判，神现在也根据这个在审判，在提醒我们，神没有改变。罗马书第二章，罗马书第二章第十二节，凡没有律法犯了罪，也必不按律法灭亡；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，也必按律法受审判。这显出律法的功用，刻在他们心里，他们的是非之心同作见证，并且他们的思量互相较量，或以为是，或以为非。上帝的律法刻在每个人的心里，包括不信主的人，虽然他们扭曲，他们想要扭曲，想要涂抹，但是不能涂抹，因为在现今上帝的话就在提醒他们，就在神 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事的日子，照着我的福音所言。这句话难懂。神有一天会审判，包括审判我们心中的隐秘事，包括审判我们做自以为没有人知道的事，通通都会审判。各位，你也不要马上想这是坏事啊。对了对了，我们一般做别人看不到的事都是坏事了。其实再想想，我们做人家看到的事也是坏事，因为看到的事是故意装给人家看的，那也是坏哈，那是双重欺骗。但是圣经里并没有讲到说隐秘事都是坏事。哎，耶稣说你左手做的好事不要叫右手知道，那是美好的事，上帝也会知道。那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善良的对人对事而被冤枉被委屈的时候，像拿伯的葡萄园一样，像有葡萄园的拿伯一样，他为了遵行上帝的话被打死，而且打死的罪名是他亵渎上帝的话，这是委屈。但是他的公正，他什么时候得以伸冤？亚哈在做那件事情的时候，他有没有被审判？我们看那时候神也有点审，也有审判他。当以利亚用很严格的话责备他的时候，他受到审判，他会披麻蒙灰，神也给他了赦免。如果他愿意继续被赦免的话，继续悔改的话，我相信亚哈也可以得救。就是神都在给我们机会，隐秘的事神在审判，用他的话，照着他的福音，其实也是照着他的律法。我们照着上帝的律法知道该做的事，知道他公义，我们照着他福音知道耶稣为我们成全了一切的律法，恩待我们。但是我们需要有信心。各位，今天每一个人，你可能会觉得你的老公、你的老婆、你的老板、你的儿女对你不够公平。我不知道，我是最喜欢讲，我总会觉得啊，上帝对我不够公平，最起码我应该长高一点，我什么地方得罪他了没有长高一点，我应该更有钱一点，我以我这种努力啊，当然了，懒惰不用说了，我们多多少少都会有觉得上帝不够公平的地方。那我们也求主的话在我们心里，既然他的律法刻在我们心上，既然他的律法里面也让我们看到上帝对我们的赦免，就让我们对他有信心，我们坚定地相信我们上帝恩典和慈爱，好叫我们好像没有看到公义，没有看到拯救的时候，我们仍然有信心，我们也呼求上帝，我们也努力地去做，让这个世界有更有公义。唯愿公平如江河滚滚，如江河滔滔。我们很希望公义和公平显出来，我们很希望慈爱和怜悯能显出来，我们很希望海地和智利能得到我们的帮助，如同我们希望我们在灾难不管天灾人祸的时候，我们能得到上帝给别人带给我们的帮助。将来现在我们都希望有。诗篇九十八篇第一节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因为他行过奇妙的事，他的右手和圣臂施行救恩，耶和华发明了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人眼前显出公义。这又看到圣经里面很重要一个观念，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公义其实是一件事，上帝的审判和拯救其实也是一件事。纪念他向以色列家所发的慈爱，所凭的诚实，地的四极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，全地要向耶和华欢乐，要发起大声欢呼歌颂，要用琴歌颂耶和华，用琴和诗歌的声音歌颂他，用号和脚声在大君王面前耶和华面前欢呼，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，世间也要和住在其间的也要发声，愿大水拍手，愿诸山在耶和华面前一同欢呼。整个我们刚刚读的经文里面是一个欢呼，欢呼里你看到的是耶和华伸出他的圣臂施行他的救恩。不是的， 全地的欢呼歌唱是因为什么？九十八篇第九节，因为他来了，要审判万民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，按公正审判万民。各位，把你审判的观念更合圣经一点，他来的审判就是他来的拯救，对那信的人就是拯救，对那不信的人就是定罪。历史上有吗？太多了。当以色列人在红海边颂赞上帝的时候，他们就在颂赞上帝的拯救，也在颂赞上帝的审判，在颂赞上帝在以色列人身上的恩典，以及上帝在埃及人身上的公义。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天天按着主的信实为粮来生活。